好，哎，早上我们讲一讲突然停电，好、哦，那可以到时候把我们讲的再把它接过去哈、哦，这样不然下次几分钟就好了，啊，就那十分钟就好了，啊，不过要说明一下，不然会有人又一直跟我讲你没有讲完，哎，可是，哎。哦，这样好，好，好，那所以我刚才就特别说明说有停电，所以那一节没听清楚，听下节就会恍然大悟，原来不是突然录音没录好，是停电，哎，这样，哎，好，哎，我们接着来看哈，我们上次讲五四八三夜，早上谈到哈五四八三，由二因缘有数赌坡，一正坚住故。二有可依故哈，那可依故当然，可依故就是这个为什么有这个、这个塔，这个有活塔，这个可以放，这个就是有圣上之处啊，有这么一个安稳圣上的最殊胜处啊，因为是他所正坚住，还有可依是坚固可依啊，这个坚固可依这个塔。塔不会塔之所以会庄严，它是要有平依的，那法身有所平依啊、哦。那这个平依，他这样接着他讲五四八事业叫由恶因缘名有可依，这时候他就在谈、啊、什么叫有可依？依智不依事，有可依衍生另外一个道理。那、啊、什么叫可依？依智不依事，智是可依。好、哦，再过来什么可依？大师是如来印证等觉是可依，好，那所以反过来我们就要把它回溯到那为什么塔、哎、有何因缘有什么有活塔有活的殊胜这个圣上之处啊，就是因为活正坚之故，这是就他内在所正坚住，这是一个塔的安稳处，好，在我们讲说它的衍生意应该就是它的法身啊、哦，那有可依，有具体功德，而、啊、具体功德所依是从哪来？依智而来。还有这个塔之所以它能坚固不可坏，是因为有活代表的这个法身，所以代表它不可破坏啊。因为我们讲塔讲往前走就是不可破坏，那为什么不可破坏？因为它三菩提啊，所以这个前后的因果关系哈、啊。好。那依智不依事，这个是可依处啊，所以智才为可依。那由恶因缘，大师是如来印证等觉，一断一切疑故，二邪行不可得故。好，那反过来由这样，大师是这样，所以大师可依。那大师为什么成就这个可以为众生所依而不可破坏？最主要是因为他断一切疑。而且是邪行不可得，是毕竟清净、哦、就因为这样的因缘，所以讲说什么叫大师、哦、如来的本质，他为什么可以为众生之所依？因为他断一切疑、哦、正片之嘛、哦哦、那邪行不可得。再过来我们来看、哦、护士有四种能障断法、哦、一无能障哈，哎，四种能障断法：一无厌离，二智慧守，三啊，哎，散乱，四尘下。哎，那个时候能障断法就断，解脱哦，这个断法是解脱法。但为什么他不能？因为他没有出离之心，无厌离，那还有智慧成熟，还有散乱尘下。你看，这个都是不堪成为法器。好，我们现在如果从某些意义上来看啊，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。这个其实是衍生的道理啦，那衍生的道理，可是你看哦，堪为法器，我们前面有讲文器啊，那我们现在文器就是说，它必须要符合听闻佛法的条件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啊，我们讲说法器，什么法器？它必须本身具足出离。啊、哦，智也要成熟，那还有就是它不散乱，它不成下， 那我们当然这个散乱成下，这里面还有就是说我们志不坚呐、从这里就可以看到，有时候就是无厌离的那个坚固的出离心，还有心智未成熟啊、那还有就是心经常被烦恼所困惑的啊啊，或是心很沉啊，很沉，就是很我们要讲说有些人轻易被烦恼所动摇，那又是不堪负荷，心很沉。我们有时候心要能带动的起来，可是心很沉，起来不多久马上就沉下去的，那就能负荷真正甚深法义的也少啊，这时候出离心智也不够，这时候其实能障啊，这个他就会障这个断法。换过来就讲说要修出离，他就不堪为法器，不堪为法器。所以我这是我这里的衍生，就是其实我们不断的在了解佛法的时候，就知道解脱的原理在哪里。好，解脱的原理在哪？那从这个对解脱道的了解，我们反过来看，要成就解脱道人，应该要有经过哪些资粮的具足的积极的准备的这种过程，那哪些才有资格走解脱道？是不是？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。那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个比较严格来角度来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佛门也切人手嘛，对不对？切人手当然有就好了啊、可是如果我们用严格来讲，你非法器，你不要，因为你进来，如果你还能进步一点还可以，可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严格的，你不够。所以够不够不是在于其他外围来看，就是你的心智，你的出离，你那一份能对于这个心能精进勇猛，不要散乱成下。就是为什么会散乱？心智不坚嘛，不专精嘛，心智颓丧嘛，所以那个智不坚，所以不成为法器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，如果从某个角度来看，其实很多人其实是还并不具足这种可以出离的啊。那有的人他心走，也目标很明确啊，这个走解脱道哈、应该要承受的苦，应该有的忍辱，如何坚定他自己的心的那一份堪忍心，那个呢坚定的啊，这个有的人就是成为法器。这个他才能一直走下去啊，或者有的都难。所以无厌离跟智慧守啊，乃至散乱成下，这会让你那个要断的修断的那种因缘啊，会障，不能产生出离的功德出来啊。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，有些就是作为一个修道人，现在越来越比较清楚嘛。那清楚以后再看看自己啊。其实这是多重的啊、就是说你对佛法有信心，对佛法有信心，因为他因果很清楚。那反过来呢，就是说这条修行路再不能，过去是轻易相信啊，就是以为这样很好修，所以就修到最后，因为这么轻易的看，所以也经常会对佛法产生怀疑，因为没感应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反过来，就是我对佛法了解之后，我有信心，但也不轻易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必须要如说修行才能成就。这时候就是步伐变成既有信心却也不轻慢佛法，因为这必须要因果相应，就是变成有这种认知。那所以说一条修道路啊，你会发觉就未来的走就变成步伐很坚很踏实，就是那种感性的或是一种外表的，你自己心里有数，那不成为因果的啦，不成为解脱因果的。那自己应该怎么样踏实的修持啊，这份心啊越来越笃定，那 作为一个成就解脱道这么甚深难得殊胜的这个解脱道，你会发觉非一般众生可以轻易得，那你也就感到你很庆幸。那很庆幸，因为这都是从是一个很扎实的很正确的认知以后的一种欢喜，觉得解脱难得，然后开始就是依着法逐步的很踏实的，该具足哪些条件就有计划有安排的一一累积这些资粮，就是有这种心情。 好，我们接着看。因之慧眼以作恶者说明为盲啊，以作福者说明为垢啊，以诸外道说明为义啊。那慧眼呢，同样一个判，就是我们的抉择。这个慧眼在就解脱者来讲叫慧眼，但对众生那种分别，我们讲就分别好了。智者的分别是带着慧。啊，作恶者是什么？盲啊，就睁眼瞎子啊，他看不出道理，所以他反而会去造恶，是盲。那一作福者名为有垢，为什么？他无那个真实慧，所以他作福染污福，所以变成染污这个福，以生灭有为法染污，这叫垢啊。那疑外道，因为他不能见真实，所以叫有病啊，眼病，因为看不到真实。那唯有佛法才能看到真实啊，看到真实。所以依不同的名啊，就不同的作用啊，其实我们不是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说睡觉的时候这梦的心，醒来的时候叫觉悟的心，觉心。其实同一个心，依愚痴叫做睡眠之心啊，依无知叫睡眠之心，但用同一个心，其实也是觉悟之心，觉醒之心，同一个心。所以一个，那你看睡觉的心是睡眠之心，但有没有在分别？也在分别，醒来也在分别，一个是与迷相应，一个是与觉相应。好，不懂。好，我们接着看。复次，修法念住者啊，好，应正了之十一种杂染法：一贪，二嗔，三痴，四聚，五善，六尘，七调，八随烦恼相，九不要远离，十爱畏，十一增上慢。修法念住，好。他这里只是简单的谈，但我们这里来讲，当然我们贪嗔痴这个我们知道，聚跟善啊，那只是说法相的不同意义啊，法如何因缘而聚，因缘而善，然后在心，就是我们看到心，就法的生聚善，还有沉掉啊，沉掉是心境上的一个沉掉啊。心会有沉掉而产生的这个法，我们不是观身受心法，一个是就心的那个觉知，然后就这个觉知所代表的众法，其实这有没有分开？一切都是法，但论心来讲是心法，是心。于心当中，我们不是还有善恶法，对不对？是法。那善恶法其实是依心才论善恶，对不对？我们观心随因缘起分别，现在还看起分别所衍生的众一切法，叫观心观法啊。这里面也有随烦恼相啊，那还有不要远离的这些心啊，爱畏增上慢。那修法念住者，应正了之十一种杂染法。这个杂染法你要知道。好，那什么叫知道？那这就有意思了。我们之前不是在谈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拨时间，花了很多时间对烦恼乃至琐琐碎碎的资讯啊，就知识啊，啊这个佛法概念啊，为什么要了解？那之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次了，就是 因为他我们想讲，比如说我们就成跟调聚跟散啊，法的聚散包括我们的心的泥聚跟心的散乱啊，聚就泥聚跟散乱啊，或专注或是攀缘聚，一个每个东西的心的变化，法的升起相貌，你要能知道。好，我们现在比如说，我常讲啊，对一个东西，我们要判断一个东西的好坏、真假，要因为这个东西的条件嘛，哈，比如说这个东西，如果是属于这个东西，具有哪些性质？好，那我们就拿这些性质来针对一个未知的东西来判断，啊，比如说钻石，钻石具有什么样的性质？好，我们先了解。这了解之后，我们现在有一个看似钻石，但不知道是玻璃还是钻石，我们就开始要拿来检查。或者的话，就钻石跟玻璃拿出来，你也看不出来啊，因为啊，你没有判断它的依据。所以我们要观法无我的时候，要知道先观法的法相，观法的法相，才能从当中看到法的相依性，而看到法无我，才能看到这个。所以这些他会想说，你因正了知是一种杂染法。所以当他修法念住的人要知道，这个是一种杂染法，你应该这样观察。所以当我们对每一个法每一法认知的时候，其实等于是因为我们，你看啊，我们现在观，我们要叫做看，不叫观。我们一般来讲讲会、讲观、讲觉，属于佛法里面，其实背后有一个叫做觉者。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经常把观当作看，就是你有没有看到，看到了是什么东西，不知道不会觉者。就是你现在有没有贪？有啊，我知道啊，很贪啊。那贪从哪里来啊？从贪哪里来就他不会观，他看不到他前后升起因缘如何生灭，他知道，我当然很知道我现在很难受啊，我很想吃啊，我知道我很贪啊，那他只会看，他只会抓这个相，他不会抉择。而这个抉择也不能顺于世间抉择，必须依佛法的缘起道理抉择。所以你知道吧，假如你不能从缘起道理抉择，你就算看到，你就算抉择，会咋得错误答案？这就问题在这里。你必须要怎么样？这个东西你先专注，然后你必须要如理抉择。像有的人外道，他会不会抉择？因为他有定，他有抉择，他抉择出一个他不如理的抉择，不如理思维，那得出一个错误结论出来。所以佛法告诉你，就是这个正见，就是告诉你一个如理抉择，就是你没有定你看不到，有定不会抉择也看不清楚。现在就变成有定看清楚，适当的抉择可以抉择上顺向法性去，觉得能顺向法性，否则的话你不如理抉择，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。那外道就是这样，外道有的定很高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他会执着有一个，他会想出有一个神我，跑出了这种错误的结论？你说他有的已经到了很高的禅定了，但他就没那个适当的抉择的方法出来，所以他得不到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啊，复次，由是因缘出世间道，用世间以为住伴。出世间道要用世间以为住伴啊。一，引藏诸盖故啊。二，眼分智福故。三，厌患朽坏故。四，法力滋润故啊。所以在现实当中，我们其实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原则，应该是这样。出世间道，用世间道以为住伴。我们不要光一下就马上掉入这个，应该先抉择它的语词。 这个前面不是讲吗？我们前两天有讲什么叫世间，什么叫出世间，有没有绝对分开？没有。好，其实如果以觉悟者来讲，世间法是不是一切都是佛法？都是佛法。所以世间出世间，这就看什么？我们因为在染污嘛，我们在修出世间道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离开世间道？我们不能离开，因为你的心还是世间心嘛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严格来讲，一切法是不是都是法生出？是啊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一切法本来极净，哪有什么世间法？那世间法是就什么？就世间人而说嘛。所以我们的修行当中，有没有一下子可以离开世间法的？我们不用看后面，我们也知道不可能，离开世间法也不能修。好，所以说我们以世间法为助伴，从世间法去观察，方名为出世间道。我说哪有另外出世间道？出世间一定要在世间道里面。所以像我们来讲，我们怎么样去熏修出一个无漏种子来？当然是以如理思维，听以圣教，然后就现前烦恼处、世间法处观察，所以得无漏种。所以无漏种在哪里？无漏种在世间法里啊，是如何与它相应，关于世间而生觉悟，这叫无漏。是，所以我们一定没办法离开世间法。哎，随世间法，世间法有很多道理。你看啊，你看，隐藏啊，诸盖故啊，这个隐藏诸盖啊，就是我们有种种烦恼，那我们有时候必须要用世间法啊来调顺啊。在上诸盖的眼，诸盖啊，我们引这个啊，引藏诸盖啊，啊，利用世间法让诸盖得以调顺。像比如说，我们实际上在饮食啦、睡眠这些，是不是诸盖？但我们在调顺它的时候，显然也必须要用世间法加以对治。所以它可以引藏诸盖，是不是？引藏诸盖就是说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完全，你也可以完全超越，但我们也可以用世间法、世间善法或是世间对治法来障这个盖。比如说我们对我们有贪欲，那怎么样？不净呢？不净在哪里？世间呢？是不是由世间的这些东西可以引障引障诸盖啊？再过来眼分制服，其实这跟这个差不多，就是说直接制服是由圣道，但世间法是不是有世间法应用上，在众生尤其是众生还在执着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能完全让他离开世间法？不可能。好，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为了让一个众生慢慢渐次得圣道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他得什么？得福啊，有福让他远离贫穷啊。正如我们讲说，我们让众生得以暇满，他才生修行啊。他有重福报，他应该修什么行？他让他六根具足圆满，他种种因缘，所以他成就解脱道的法器因缘，对不对？还有乃至我们有时候有些烦恼，我们之前不是引那个大智论坛啊，对善根未成熟的人啊，求有所得的人，叫他做什么？修善趋恶。修善趋恶是不是世间法？是，但就是眼分制服。等到他善根成熟的时候，再跟他讲无所得，一切空，这时候才以圣道直接观入的嘛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所以包括也有一个道理，就是说行六度在哪里？就是说我们要修空很难修，要修空一下子很难震波的，这个时候叫什么？叫你在六度当中修，六度当中修，借着净， 就好像吃药用糖衣，就在世间法不能直下修三三昧，修三三昧，因为你他必须要在甚深定当中，必须身心极为调柔基础下来修这个空等三空无相无缘三昧，如果没有这样修，很容易狂乱。所以它变成怎么修？还是可以修啊，从行住坐卧一切作为当中行六度，从六度，因为六度严禁，所以它是在动中当中一切坐持当中怎么样去开始练习。所以就好像吃药啊，要用蜜，那这样比较好吞。你看佛法都是这个善巧，所以要不要顺世间法？要。那世间法有没有固定叫世间法？会用的它就是出世间的助道因缘。那如果不会用的话，有没有叫出世间法？也没有什么叫出世间法，那不会用的出世间法变成世间法。为什么？那是在于你的见的抉择，你可以将这样的因缘转移圣道之用，是不是？那我可以用见我的了解，让顺应这个众生带着几分解脱味，然后带着几分世间善法味，那符合他现在的胃口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这样讲，撇开来另外一个道理，就是说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修行啊，我后来发觉都太理想化。什么理想化呢？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却要求别人做到，这里面什么意思呢？不要有洁癖但不是包容瑕疵，不是纵容瑕疵，是你要知道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要靠这个慢慢来。你一下这行不是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到最后我告诉你，他只有二十而已。好，一样垃圾加垃圾多啊，不加也细哦。他脏脏吃还会胖，你不吃就完了。他有些人他是，你知道你应该了解整个烦恼，因为他有时候在某些修行上他会起哪些烦恼，因为您早就了然于心了，所以我许他，但我的许他是许他这一时，许他这一时，我暂容许他，而且我也认为他其实很难得了，已经很难得了。那如果以后来讲，当然现在不行啊，太幼稚了，但以他现在来讲已经很难得。你应该要认清楚整个法的升起啊，必须一步一步成熟，你不能一下要求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、不行，你什么都把它安排的好好的，那这个都宽好了，他我就无聊死了。修不来，修不来。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，就是我们不是纵容，但不要把那个取调拉得太高，取调拉得太高，有时候是根本是你阶梯没给他一步就登天，他做不来。因为什么？他要有世间道以为主办，所以有些人在刚开始学佛啊，有一种那种光荣感啊，怎么样？好好好。为什么？没怕没有？说那这样不行啊，这样心以后会染入。我知道，不要急，对不对？让他贪一点没关系，以这样的贪，但来增长，因为这个是已经是从转为善法了。等他这个心智成熟，以这个善法，以这个因缘跟佛法结这个缘以后，这时候才是下一步断他这个因缘的。不要急着一下断，这个有时候会弄坏的。不过这个要有智慧抉择就是了。再来，厌患朽坏故，世间法，你看我们观无常，要没有人无常，我们还很难修了。所以我们每次看到一个人死，要感恩无尽啊，因为他又在跟我讲一部无常经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，我们一下你看。看到那个灾难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心就那几天就会急，然后现在又没了，又来了，这 所以你看啊、哦、那个活菩萨说、哦、我为了教你，你看我准备多少人牺牲才教你，结果你才觉悟这个两三天。你看日本这样死多少人，三万人，请问你得几分几天教训，现在都凉了差不多了。你看佛就说你们真的刚强难调呢，我为了教化你们请三万个菩萨示现死亡，你们就这么一个感觉而已啊，齁、哦、够刚强难调不是吗，齁、哦、921的时候我们也感动，哇齁、哦、这个无常、现在也皮皮了。齁、哦、那一下就皮了，你看用了那么多的成本多少了，齁、哦、这个大卡司大创作，结果也不过起了几天感动就没了。嗯，所以最好的就是、啊、人生无常，这个你就跑不掉，你就会感动了。啊，用厌患啊，厌患腐朽坏故，这个就是世间法。再过来法力滋润故啊，啊，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法力滋润啊，由这个世间的诸道善法其他的来滋润这个法力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世间法当中啊。诶，在一个修道，我们之前不是讲有世间善法，无间生出世间法，是不是无间呢、啊？所以他有这个道理。那其实最根源来讲，是为什么他能生？因为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本来就不一不一的，本来也不一不一，他能滋润你啊、哦。好，我们再看。故事由四种相当知如来所得天眼，遍行一切有情意境啊。一现见铸造啊，能感一切气啊，一件气业有情故啊。啊，就是他天眼可以看到现在现见铸造能感一切气业的这个有情啊，他能看到众生在造哪些业。感生一切去的这些一切众生，六道轮回众生各造什么业，然后各产生什么样的业报，往哪里走的这样的众生业，他能看到。好，二现见住啊，种种无量深处有情故啊，一个是能住啊，现见住造啊，能感这个是造业，一个现在住在一切去里面无量深处有情。各个差别，其实这个我不是常讲，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很、有一种好奇心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怎么生得这样刚刚好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说，比如说这个东西，一切东西都不会无因而生，那这个东西又因何因缘，大家共业形成，然后。别业形成自己受用，众生形成共业受用，然后这当中又随和因缘彼此掺杂，到最后在这里一切世间境界众生世间一直在变化无尽。好，包括我们现在、因为有时候在想说这个东西是因何而生啊，就是我们无法去觉知它啊，其实这里面有看到，如果以我们了然于心的时候啊，这个东西将如何生，将如何灭，是因这样现在这样生，因又因什么因缘啊？看到这个世间变化啊，哎，如此巧妙啊！其实以众生心力造作无量劫造作综合共众种种业力现出这样的报，哎，有时候就想说我们没那个能力的、啊，有时候。哎，看到众生有时候受到这个报啊，为何？好，那因为我们不知道啊，也就我们找不到答案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众生为何这样，找不到答案。有时候偶尔知道短暂的因缘，我们现在是以比量智知道某些因缘。那有的人是由正量知道短暂的一些因缘，或是一狭隘因缘。唯有佛遍知一切众生因缘。所以他有这种能量啊。现见有终有死，有终有死生有情呐、也能知道，现见有这个，终有死生有情啊。那现见啊， 无中有始生有情故啊，啊，哎，有中有跟无中有，啊，哎，这个现见有中有始生有情，还有无中有的始生有情，贪能也能看到。那我们不是讲说中有是有的中有的变化，那就极为细腻啊。那有的众生业很重，没中有。其实有没有中有，中有有没有一定怎么样？它是一个过程嘛。这个过程就是简单来讲，像我们现在也是某一个中有了。对啊，你为什么说我为什么我现在也是中有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就前面已经不是，就未来也还没成熟啊，这不叫中间吗？这叫做中有。中有其实那因为我们把它分成生死分段，所以我们死的那一段那个还没生的叫中有。那我现在也可以叫中有啊，为什么？就论我看要定哪个点，就前点已经不是，就后点我定哪两点，这两点我都不是啊，我刚在中间，那不叫中有。就这个有中间过程的一个现象，业力，而且这个每一个都是每一个段都也是存在的有，但每一个有是我们要论什么标准来，以什么标准来论它现在是不是就其位啊？就是说，如果以入六道，正是六道相出来，这叫神有，啊，就前面那一段已经告一段了，叫做实，这中间其实。中有、实有、生有、本有，其实就是有啦，就是叮就变成都没停，也没有一个实质的从过去传到未来都没有，刹那之间平等。为什么会不平等呢？因为你执着生死，所以会觉得啊死不好，我要去生。其实一样平等，而且中间没有一个我一个人。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，一路上都没有一法移动过下一法，知道吗？你流转三世都没有一法曾经刹那停过，所以从没有一法可得，只有看到众生业事流转变化成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，这个方便讲实有。为什么叫实有？就前世生本有来论叫做实有，可是如果就未来来讲，其实呢它还不就是一种因缘和合的状态，那因为我们顺应这个世间的分别，所以叫做中有，一个叫本有、实有、生有，这样啊，其实都是一种状态。 好，我们再给大家看啊，护士未证诸法，未达诸法勤修行者，有七见次能证诸法。好，这个就是很有意思了、哦、我们看、哦、能证诸法，能达诸法，位于说法者恭敬成事，即成事以审谛听法，一步一步因缘从此而生 哦。所以这里面注意，这是老话题的，你为何而修道？当然是为解脱吧，就是为法，所以这个就变成修行人核心目标啊！你再怎么辛苦到处参学都可以，但绝对不是说有空没空这边跑那边跑叫参学，不是，就为怎么样，为证诸法，为能达诸法，所以变成我们不设定一些先入为主，我们只问哪个地方，不管他是就像善财童子，他也没问论身份啊，就是凡能让我证诸法达诸法都是我的善知识，所以虽遍参53参，但也无非是为了证实相，目标很清确，就不会零碎。我今天来到这里为什么？住看看咯，什么你在住看什么？那么你来当然问法咯，当然是求道哦，现在变成就是这边住看看，那边住看看，那到底为何而来都不清楚。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？你为什么就你不知道？所以变成反而在世间境上起分别，而不知道说 我真正的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次第嘛，我要证诸法。好，那证诸法的第一步就是说，当然要是谁给我法啊，就是说以说法者恭敬诚实，建立这种教学因缘。再说既诚实以审谛听法，好，审闻法以法随法行，好，这里面当然就牵扯到审谛听法，就里面牵扯到如理思维，那法随法行就含在这里面。所以你应该要试啊，好，那法随法行啊，法行法行随法行故啊，为助其心摄政方便，摄政方便怎么？我们不是开始要法随法行，那法随法行就开展出说，我如何将依着法如说行的时候，我一见智而成就，我成法开始调整我的身心。到最后我要起更深深刻的跟法相应，这时候依着法你就必须要怎么样，戒定慧。是那定的时候，你要你未能住其心，因为从听闻法开始法随法行的时候，就开始知道法的现，因为它是一个现实，你必须有这样的条件才能得以成就这样的功德。所以你看，就是法随法行，那后来你因为你要得到这种成就，所以你要能住其心，要住其心你就讲说要摄政方便。好，那不是我们讲的戒定慧嘛，就是说我知道道理，我也在做，我试着观念在成就，但可是我现在我想我为证诸法嘛，那为证诸法，为达诸法，我希望能证无漏。那我光这样思维啊，想法随法行啊，但我而且做不来。那做不来，我就知道说，因为我的慧不够，所以我要听闻。好，我边听闻也边了解，边了解也边发觉不足，再继续听法，再如理思维，然后也在法随法行的时候就发觉，就在做的时候应该要具体资粮，具体资粮发觉我的慧不够，我因为什么我的真实慧不够，因为我没有定。那我就修定，哎呦，修定我修不来，我想定资粮不够，好，我就继续往定资粮累积，可是再怎么做都做不来，因为我想戒不足。戒不尽，那戒不尽，好，那我就依戒来。好，现在这个就是开始，因为怎么样？为助其心，摄政方便。那摄政方便故啊，发勤精进。好，我们现在以所有学处，所有当学的，应该努力学。那摄啊、哦，这个来摄这个所有行一切累积一切方便。啊，比如说定的资粮也累积，然后精勤发精，发勤精进，发勤精进故，远离内外不平等心，啊，起处方便啊，啊，就是说我们从发勤精进的时候，在这个修的时候，如何远离内外啊？像比如说法财二种障得清净，法是内在啊，这个在。一切论记里面法是吧，法是内思，才是外思啊，他是这么解释。但我在这里我比较不就思来讲，就是法是内在的认知，才是我的知具，才我这里比较偏向的就是你的资粮啦、啊。我一思做的任何方便，包括我的身体，包括我的一切啊，我因为这里面二种障啊，就是能障我的法，障我的修行方便的这些障碍，从我不断持以平等心啊，我这些内外障碍去除。好，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现前的种种的东西来支持我们的修行，包括我们的观念，我们的内外这一切，透过不断的修行，我们内外能我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啊，相关的这个障碍慢慢得清净啊，所以法财二种障得清净啊，就是包括我比较偏向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所有修行上内外障碍，从以用心清净平等对待的时候，因为基本上这些障碍还不是跟你本身有关嘛。那所以说你不断修行的时候， 也这样慢慢亲近你的所有的内外因缘，也慢慢亲近哈。藏清净故，以三摩地不生爱畏啊，离真上慢。因为藏清净，因为你不是要为了要摄政方便，然后得这个得定嘛哈。那因为你有这种对外的嘛，你用平等心来消除这个一切障碍，所以你这时候所发起的三摩地啊，会是清净的，所以不生爱畏，离真上慢，啊，你这样能这样而上来，啊，所以他是依这样，为什么？当我们修三摩地，我们要设为住其心是三摩地嘛？那为住其心，我们在修的时候，这是三摩地，但三摩地的都容易生爱畏，这时候就应该什么？摄政方便发起精进，还要远离内外不平等心处方便哈。这时候，我们对于我们身心所觉知一切的东西，才能清净。那这种清净的时候，你得的三摩地，你才不会生爱畏啊。这时候才能发起什么真正的智慧功德嘛？因为以三摩地不生爱畏，这就作为基础，以后就能正诸法、大诸法。哦，比如说我们若光修三摩地，你还会染浊啊。那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啊？世间人修禅定容易染浊，但我们佛法在修的是什么？观无常、苦空、无我，观如病、如痈、如疮，是以这个八圣种在修的。那以这样来修，就是他能以这种能让这个染污障碍啊去除啊，那这个得清净啊。好啊，因为他只是大约讲，不过这个观念啊，其实是啊是个原则，我们多少也知道，但我看到这个彼此的因果关系啊。好，接着我们看，那他这里面我们看他的注解，他注解是另外一个角度，但我们看一下好了。那远离内外不平等心起处方便者，前说内定退因未懈怠，外定退因未调举，内定退者啊未昏沉睡眠，外定退者未于五妙欲散乱，由是当知懈怠啊明内不平等心起处方便，调举明外不平等心起处方便啊，远离懈怠及调举昏沉睡眠以五。啊，五妙欲散乱皆不得生，是名法财二种障啊，得清净。他是这样讲。当然，我们现在这样讲，他是就定上来讲。但我们彼此还有另外一个观念，他讲说，以三摩地不生爱畏，这里面比较不容易讲到，就是如果这样的解释，比较不容易说到。不容易感应到什么？以三摩地不生爱畏，以三摩地不生爱畏。所以光子因为前面讲说内定的退因，所以以退因来讲，如果成就定，那是定法的成就。但如何不远离？他必须要对一切法行于平等。所以这个平等不是光子是什么？不是光只是就成定而讲，因为他还必须要对一切法予以正确的观察，否则的话，定是成就了，但会对定生爱畏。所以这里面应该远离内外不平等心起处方便啊，法财二种障得清净。其实法财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就是内在的观念知见清净，还有外在的资粮也。知具也是清净，这时候这样的清净所成就的障才能清净，这时候得到的三摩地是因为见清净，所以不会爱浊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，复次为对治九种所致故啊，应修四念住啊，四种念住：一不厌离，二不作意，三只观随烦恼，是成下无不堪极难。六于劣喜足， 七妄思教授，八毁犯境界，九弃舍善恶。好，这里面就说为什么要修四念住，有意思啊。四念住的修学啊，其实是应该要常修学的。我们现在一般来讲，我们现在修行比较我们会讲说我们要不要念佛。念佛，我们现在念佛里面，一般人在修念佛，他能起几种功德？好，因为实际上念佛本身是不是也可以转为四念处？有啊，可以啊，都可以转啊。好，从于我们念佛的这个内涵当中，我们可以帮助观这个身，好，观这个身，然后厌离这个五蕴世间身，从念佛的觉知当中啊去厌离它。所以其实在念佛里面，它可以转成这样的一个念处的修学。我要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，像我们现在在修法当中啊，四念处有这种对治烦恼的功能。那我们修行当中，假如不能如法修行，对治烦恼的功能就不容易出来。那四念处的修行就是要对治烦恼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是讲说禅定，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定？其实就是用意就是要怎么样，对治下地烦恼嘛，以便成就圣道因缘嘛。好，那所以说我们的所有修行都不是说我修四念处，修四念处的主因就是要对治这些障碍啊，因为它是一体两面。第一个，它可以成就定功德、解脱功德。其实解脱功德跟这些功德，基本上它的另外一面就是断除烦恼嘛，从断除烦恼来想解脱嘛。所以包括我们念佛为什么会往生净土，因为他念佛就在断烦恼嘛，知道吧？念佛就在断烦恼，所以念佛必须有力啊。所以我常讲说，有的人念佛就安安一直念过去，不是，待会讲好了，待会讲。这里面就有另外一个因缘了，非常有意思的。所以不要念得急，念得真，念得诚就不同。